请坐。大分最后的一分呢，就第九会啊，第九会，一人更如成得分啊，这就是正啊，所以我们简单讲呢，信解行正。这个第九会的经文特别长啊，它只有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啊。那我们知道啊，唐朝德宗贞元年间，这是乌涂国的国王对唐朝啊送的礼物。这个礼物在从前叫进贡啊，啊，贡品里面呢有普贤菩萨行愿品啊，有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呢就是华严最后一品，很难得它是完整的啊，没有欠缺啊。那么当时在中国啊把它完全翻译出来了啊，我们称它做四摄华严。所以华严在中国三次翻译，四是东晋时代啊，晋级的六十卷，第二次是武则天的时代啊，唐朝时候啊，唐乙的八十卷啊，所以最后一次就贞元年间啊，这是四十卷华严。所以有这么三种版本，我们学习最好啊，三种版本都读啊，各有长处啊。静怡的本子虽然欠缺的经文很多，它的长处啊是翻译的好啊，在这个文学上来说呢，那是啊翻得好，文字好。唐乙本呢，这是比较完整啊，它总共有这个四万五千字，比静怡的本子多出了九千字啊，静怡只有啊六十华严呢只有这个三万六千宋的，哎，所以这个现在读华严，大家都读这个八十华严。那么在这个民国初年，弘一大师教人啊，读华严呢，应当读八十卷呢，念到第三分啊，也就第八会为世间品啊，念完之后啊，那个入法界品就不要念了，就戒念四十华严啊。四十华严的品题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你就念这一品，这一品有四啊。那么这样呢，八十卷跟四十合起来，除掉重复的二十一卷，是九十九卷啊。我早年讲经就称它为九九华严啊，这样子读呢非常好。这个我们中文译本呢是比较上完全的，那么《华严经》的梵文原本已经失传了，在这个世界上再找不到，啊，大概是最完整的本子就是中文的一本，啊，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这是稀有难逢啊，我们能够遇到这部大经，啊。 这个是把这个生结之因解门呢做了一个总的介绍现在再看幕后是荆楚三平这就是我们现在读的第二会的这个后三品荆楚三品即为三品此品名皆离苦这就是菩萨问名品他里头讲什么呢正觉离观这里头重要的这个字佛法修行功夫得力了观照叫观照功夫得力再往上提升照住照住是禅定的境界了最高的境界是照见般若心经大家很熟一开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照见是最高的功夫这是功夫得力的三个层次这个地方是观照功夫刚刚得力了读经念诵古大德教导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随文随着经文提起观照的功夫这个时候心无二用很得利益得佛法真实的利益那么他用观他不用想他不用思所以佛法不讲研究为什么呢研究都是用思维用想象思维想象是第六识所以世间用的方法世间人总得研究研究我想一想落在第六意识落在第六意识呢就不是真正的智慧了在佛法讲呢是智便聪不是智慧佛法里面讲聪明世间的聪明不是智慧智慧跟它不一样智慧的根源呢是用观观怎么样呢不用心意识这个东西很不好懂因为我们一般呢用心意识用成习惯了什么事情都是想一想研究研究这个都是六道凡夫的习气佛菩萨不是这样佛菩萨是我们现在有个术语叫直觉 诸位也许听说过这个名词，支流啊，就是这个里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啊，也就是说绝对没有思维想象，直接的观啊，一看就明了，一听就明了，没有通过思维想象，这叫观啊。所以读经能不能去研究呢？不能啊。但是我们初学呢，初学一定要研究啊。初学你就想用这个观照啊，不行。你从来没用过啊，你用这个东西的真一无所知啊。啊，初学还用世间人，就是你要知道世间人方这个方法了，我们运用是有限度的。啊，比如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我用世间人这种方法啊，用多久呢？五年。五年以后啊，我转改变直这个直觉了。啊，这样你才能切入啊。你如果都离不开分别研究，那你就没法子了。那变成什么呢？第一辈子搞佛学，不是学佛啊，把佛经呢当作世间书籍一样啊来学习啊。像现在学校里面开课啊，他都是用研究啊。啊，用这个分析，用批评，用这些方法啊，高级的佛法完全用直觉啊，绝对不通过思维。第六意识是思维，第七识是执着，第八识是落印象啊。你看佛门里面讲参学，参啊，参是什么意思？立心一时参，不用心一时叫参，现在人叫执着啊，绝对不用心一时，没有分别，绝对没有执着，决定不起心不动念。你所体会的是佛的意思，你要是用心一时呢，你所体会到的是你自己的意思，绝对不是佛的意思。这个里面差别很大了啊，这个就是佛法释法了，经论文字一样，用人不一样啊，这才说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道理在此地啊。你说文字啊，这个通达中文的人他都会读啊，他去查一点资料的时候他也能讲啊，他讲是他自己意思啊，自己以为是这个意思，不是佛的意思。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意啊，他解的是他自己意思，不是如来真实意。他看注解也是看自己以为懂得祖师的意思，其实也不是祖师意思啊。中国古时候这个祖师大德讲经说法著书都契入境界，换一句话说，他都能够不用心一时啊，所以他的注解能够发明如来真实意啊。这个是佛法里头最困难的，尤其是大乘佛 啊，立心一时，参禅要立心时参的，学教还要用，也要立心一时学，乃至于念佛，念佛也要立心一时念，立心一时念，四种念佛里头第一种。啊，第一种叫什么呢？实相念佛，没有人会，因为什么呢？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断不掉，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念这个阿弥陀佛是理念啊，往生决定是长吉光净土啊，十报庄严净土啊，不是方便土啊，也不是同居土啊。这个经教学的对象是法身菩萨啊。那么在这一会里面，这个第二会啊，这是法身菩啊，这个还不到法身啊，但是他已经走这条路子，是信位的菩萨。原教实性啊，啊，不是别教啊，原教实性啊，啊，已经能够立执着了，啊，至少自私自利他立了。他没有自私自利了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都非常淡薄啊，并没有断淡薄啊，自私自利是没有了，原教初性位啊，啊，最低的这个阶级啊，啊，所以他们可以修观。读经随文入观啊，听教听教听讲经随着音声入观啊，这是用直觉来体会啊，这是说我们现在念的这一卷经啊，这个部分次品的下一品，名随缘运行，这就是静行品啊。静品里面清凉大师这个提示啊，太好了啊，怎样才能真正到我们的心行，这是这两年来我们提出啊，纯净纯善啊，就是华严净行品里面所说的啊，所教导的啊，纯净纯善啊，随缘，这里头有缘有行愿纯善，行就纯净；愿纯净呢，行就纯善。真的是断卧修善，积功累德。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这一品经在从前老法师当中修行人包括修净土的也非常重视啊。我知道弘一大师他所受持的 这个《华严经》里头两部，一部是《普贤行愿品》最后的一卷啊，他能背诵啊。另外《华严经》一部呢，就是《净心品》啊，《净心品》是属于戒律啊。啊，《华严经》上有两部啊，还有一个《分行品》啊，到下一回我们会看到。那么第三啊，再往后呢，就贤首品。贤首品名德用该首啊。成就自己的德行，菩萨的名号贤首。这下面越讲啊越微细了啊，讲到啊我们现前学习的这一品经啊，菩萨问名品啊，这是初，就初分二啊，里面分为两个大段，先问答贤理，后事相皆通。事相皆通的文字不多啊，问答贤理里面就有十段啊。前面曾经提过，这部经总共有十一段啊，最后那一段呢，就是事相皆通。前面是问答贤理，啊，我们听听啊，这些菩萨互相的问答。前中以十菩萨故主一门，贤十甚深呐，即为十段。啊，那么这个十段的大意，我们在此地看看他这个课题，啊，大致上啊也就能够，啊，是以十个菩萨。这十位菩萨呢，就是十信位的菩萨啊，从初信位到十信位，十位菩萨他们主修的课程，这十圣身呢，就是他们主修的课程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大乘确实不容易。初信位的菩萨修的是什么法门呢？与喜甚深不看后面两个字不知道啊，看到后面两个字才晓得，真不容易啊！啊，在小乘之上啊，啊，虽然讲断证的功夫啊，比不上啊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古大德告诉我们，他这个断证呢，相当于七性位的菩萨啊。那七性位呢，在此地是顶甚深。断证功夫啊，等于阿罗汉了。可是智慧呀，阿罗汉 比不上初心位的菩萨。这个桩事情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得好啊，这是以阿难跟富奴那尊者两个人做比较。阿难是粗骨啊，石头缓呐。世尊讲楞严，讲到三分之一，楞严经十卷的，讲到第三卷呢，阿难开悟了，说机在佛。佛给他印证啊，富诺那是四果阿罗汉，比他高多了，但是富诺那没听懂，阿难开悟了，富诺那没听懂，这什么原因？佛就说了，一切众生呢，障碍有两种啊，一种叫烦恼障，一种叫所知障。差别不同。富罗那尊者烦恼障轻，他正四果罗汉，所知障重，他听不懂佛说话，他听不懂。阿难跟他正相反，阿难是烦恼障重啊，情执很深，所以只能证得粗苦，他所智障啊轻，哎，所以佛说法他能听懂。啊，楞严会上难得世尊呢，把这桩事情这样明白的为我们开始啊，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两种烦恼，哪一种轻，哪一种重，自己要知道啊。啊，两种都轻，好啊，难得了。啊，断分别执着容易，就是放下很容易啊，觉悟也很容易，两种障都轻，两种障都重啊，是比较麻烦啊。有没有办法呢？有办法，真正忏悔呀，忏悔的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两种障碍都重啊，烦恼障重呢放不下，所知障重呢听不懂，真正勇猛心恳切心在佛菩萨面前求忏悔啊。所以普贤十愿里头第四愿忏除业障，比什么都重要啊！你要不真正忏悔呀，啊，这个业障除不掉啊，永远是障碍啊。那么在这一生，虽然很辛苦啊，这个学佛没成就啊。如果说成就呢，只能说阿赖耶识里面种佛的善根。这一生当中不起作用啊，来生还要搞六道轮回，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警觉啊。啊，所以印光大师叫我们念了凡思训有道理啊， 尤其是念于敬意欲造神迹，啊，看看他们是怎样忏除业障的。啊，我们有业障，为什么忏除不掉？啊，多看看别人，多向他学习。啊，所以这个时段，啊，就是守菩萨代表的，啊，第一位觉守啊，啊，觉守菩萨了，跟普贤菩萨缘起甚深呐，啊。第二，教化甚深。说完缘起，马上就讲教化。教化就是教育。如果用教育，都从因上说的。那个化了是果。教的是教学。人接受这个教育，习这个就能够变化气质，变化气质是果。教化这两个字，因果都具足了，教是因，化是果。佛法的教学目的在化凡为圣呐，我们一般讲超凡成圣，这个是佛法教学的目的啊。真的这个教有了成就了。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净宗法门念佛真正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是凡圣同居处下下品往生，也是圆满的成就啊！为什么呢？化凡成圣，他到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在极乐世界可不简单啊！为什么呢？都是阿惟越智菩萨，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的无量寿经第六品四十八愿，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也有这些句啊。阿惟越智是不是你修来的？不是的，你一品烦恼都没有断，是待往生。可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居然就是阿惟越智菩萨，这还得了吗？阿惟越智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不退转啊。一般注解里面讲圆正三不退呀。这三不退，第一个是位不退，第二个是行不退，第三个是念不退。 啊，圆正三不退，在一般经论上讲啊，七地以上。你看看，你是凡圣同居住下下品往生，但是你的智慧功德居然跟七地菩萨相等，这还得了吗？啊，所以念佛人就怕不往生，往生就是偶遇之菩萨，往生就是化凡成圣，这个不可思议的法门，啊，珍惜啊！啊，你真的明白了，真的懂得了，你还会不放下吗？什么都放下了。啊，为什么呢？不放下是自己的累赘，是给自己找麻烦。啊，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障碍呀，障碍不是别人给的呀，是自己造作的呀。啊，所以觉悟的人决定放下，没有觉悟的放不下。啊，只要是放不下，你自己一定晓得没觉悟。你觉得还有点智慧不够，你的程度层次很低。啊，真正觉悟了，真正有智慧，他会彻底放下。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个排列的顺序上来说呢，我们也就能够体会到，真的是教学为先。啊，特别给现代学佛的同学，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学佛可不能迷信呐，学佛要天天上课啊，佛是天天在教学，在教化我们了，我们没有天天在学习。啊，你一定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啊一生当中49年教学没中断的，啊，教得很，我们现在人讲敬业，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业，用现在的话来说，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他所教的对象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啊，只要肯来学，他就肯认真的教导，又不收学费。啊，学生无论什么样身份，啊，进入他的这个教学的这个范围，都一律平等。啊，不分贵贱贫富，啊，平等的教学，得平等的利益了。啊，学佛绝对不是天天拜佛，拜佛不行，佛不需要你去拜呀。啊，佛希望你好好的学习。啊，学习的内容就是教科书。天天要读诵。啊，把你所知道的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啊，这叫行门呐。啊，你多少你一定做多少。啊，你懂得这解门，你落实是行门，解行相应，解帮助你行，行帮助你解。啊，解就是张家大师教我的看破，看破是解。啊，行门呢就是放下， 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么个办法。这个办法好极了啊！你真的肯去做，你会法喜充满，不但是年年进步啊，月月进步。再加一把劲呢，哎，没，他怎么不欢喜呢？啊，正是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越是快乐啊，这个快乐不是外面的刺激啊，内心里面生出来的。啊，越放下越快乐，越看破越快乐。哎，你生活在法喜充满之中，啊，那么这也就是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被他这句话打动的。方老师没骗我啊！我这一生把方老师这一句话真实啊，真的是快乐无比呀！啊，那么这些年来啊，2020年、2000年下半年啊，2001年。年轻人啊，差不多2年半的时间啊，将近3年啊，我受到许许多多的诽谤侮辱啊，有口头上的，有文字上的啊，批评诽谤侮辱很多啊。啊，有一些同学们，他们看到了很不服气，啊，也想组织一个班子，来对抗，啊，来回应，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啊，我就告诉他，决定不可以，啊，我们是佛弟子。佛弟子修忍辱波罗蜜啊，这一点小小的事情都不能忍，你还有什么成就呢？啊，所以我是绝对禁止啊，而且告诉大家，他回报我，我赞叹他；他侮辱我，我恭敬他，感恩他。为什么呢？哎呀，你要是把佛法念通了，你就明白了。他的诽谤、侮辱，甚至于陷害，加给我，我一定有罪业，有业障啊！他为什么不加给别人呢？啊，我有业障呢，这些到我面前来。是替我消业障啊，我要欢喜接受我业障就消除了。如果我心里面还有嗔恚，还有报复，那个麻烦大了，不但业障消不了，业障增长，造成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彼此双方都痛啊，这就大错特错了啊，去学佛的人要懂这个道理啊！你看《涅盘经》里面所说的啊，割力王各界身体啊，《金刚经》是引用这一句啊，详细的故事在这个《大涅盘经》里面 忍辱仙人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呢，他没有过失啊，他被误会呀，被陷害呀，凌迟处死啊，没有一点忏悔心，不但没有报复心，而且还发愿将来我成佛了，头一个来做你。你要问为什么？报恩啊，因为他这种侮辱，这个陷害，把无量劫以来的业障啊消得干干净净呐、啊。他来替我消业障啊，是我的恩人呐、啊，他不是我的敌人呐、啊。啊，他来回报我，替我消业障。他侮辱我，替我消业障；他想伤害我，也是替我消业障。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他不怕堕落，不怕造作罪业来替我消业障，我感恩都来不及了，我怎么可以有怨恨心啊？我要有怨恨心，那我们这么多年来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我这一生纵然没有过失，前生早就有业障啊！啊，多生多劫前以来不知道罪业，今这一生当中要想成就无量劫的罪业，都要在这一生当中要消除。啊，那么有这么好的机会，你要是不接受啊，你就是愚痴人呐、啊，你没有开智慧啊！是我们总是习赞叹感恩戴德啊，我这样详详细细的解释，他们才搞清楚搞明白停止了啊。我说随他骂啊，他骂累了他就不骂了嘛啊，骂累了什么？我们的业障消了啊。他写文章回报我，他写累了他就不写了嘛啊，决定不能有忏悔，决定不能有反抗啊。佛法里面找不到有反抗的啊，受侮辱甚至于被人杀害还有怨恨的心，还有这个抗拒的心，那不是佛弟子啊。你查遍大藏经，佛没这种教诲啊。佛教给我们忍辱波罗蜜，你要懂得啊，什么都要忍啊，再严重的灾难沉痛的打击都要忍啊。所以佛法这个清涯科判里面科题说得好啊，随缘运行啊，这讲净心品呢，要懂得随缘，这个地方有障缘，我们要收敛。佛法虽然好，也不要去讲，总是记住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另外那个地方有缘啊，欢迎你去讲，可以到那里嘛。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呀，啊，这里有障碍，哎，那你可以留啊。啊，哪个地方可以留，你就往哪里去啊？何必一定要死守在这个地方？那你错。所以佛法教人呢，随缘而不攀缘。啊，那么今天啊，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啊，这个争议的人很多啊，都是这么着事情。所以你一了解这个，一下了之。啊，我们印大藏经啊， 有人提出意见，那这样啊，你说办学校，办学校我也办了不少啊，不是没有办呐，都在做啊，功德不相同。学佛的人懂得三宝里面的事情啊，功德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古人所说啊，这是传说。我们初出家，老和尚这些故事给我们听。啊，那个时候，寺庙里面都藏着一个藏经啊。藏经啊，是线装本呐、啊，不是像我们现在这种精装啊。中国古书每一年都要晒。啊，每一年都要晒一次，啊，藏经搬出去晒，啊，有一头老牛，啊，从这个晒藏经这里走过，啊，常常回过头来看看藏经，鼻子闻闻藏经，这种善根呢、啊，啊，到来生的时候，这个牛投胎到人间做大法师啊，啊，开智慧啊！你看他看空文，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种子啊，所以供养这个法宝跟供养佛宝，功德都不可思议啊！你造一尊佛像，你看人家花多少钱啊？现在尤其在露天造什么这个几十米的啊，九十几米的、一百多米的大的佛菩萨像，那花钱多少啊？啊，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叫人一看呢，阿赖耶识里有众佛菩萨。这个功德现前来世都不可思议啊！供养藏经啊，一佛如是啊！啊，尤其是藏经，今天我们希望送哪些地方为主要的赠送对象？学校、图书馆，以这个为主要赠送对象啊？为什么呢？要有人看。寺庙我们现在摆在第三位啊，这个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过去我们对寺庙赠送藏经数量也相当可观啊，我自己买藏经印藏经啊，在这一次之前是七百多套啊，这一次我们今年有一千套龙藏出来啊，现在马上就出来了啊，我们赠送对象当然不是我们自己赠送，我们是要求啊，求的啊是以学校跟图书馆摆在第一优先啊，剩下来的呢啊，这个不是真正懂得佛法的人他不晓得啊，三宝利益的时候也人体是真正能够帮助化解冲突、化解灾难、促进安定和平啊！我学佛53年了啊，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可以来问我，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